大家翻开还是这个第四页吧。夜访问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正中分开张时，第一部分呢标出十张米，已经讲好了。第二是，说明十张升级的次第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这样的这个安排？大意，接下来就是四名这个题项，为什么这样一个词？十章的次第这样安排呢？然后呢，这里边给我们这个说了一下，升这个十章升级的次第呀、是从升起者一直到了既然清净，还是一时一本命啊？我们就一句一句的写下去，升起者。庄次第十章也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所谓的升起呀、那只是从第一大义、第二四名、第三体相等等次第的十章。这句话当中的，这句话当中。中的升起者庄，庄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这个是意思实验的，是指的意思实验。庄次第十章也，就是指示啊，这个是次第十章。升起者来说明什么呢？来说明指示这个次第十章的意思。我们根据下面这一段升起次第十章里面的内容来看，这个十章升起的次第呢，有通论和别论的两种解释啊。第一，先给我们说明这个通论啊，通论呢，那只是这一句，自离寂灭。无声，无声者无起，无起者有因缘故，十章通是升起。所以这里呢，大家这个标点符号啊，应该要注意哦。我看有个这个版本呢，它标的什么呀？这个自离寂灭啊，无声无声者，无起无起者，那这样读呢，这个意思啊，就会混淆掉了啊。自离寂灭无声，无声则无起，无起则有因缘故，十章通是升起。这里这句表达了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啊，十章所讲的至高无上的实相真理是寂静无为的啊，这自离那就是真如实相真理。他既然寂静无为，无为他想无所作为，无为所以无声，所以叫做自离寂灭啊、这个无声。既然无能生之体，没有能无能生，那也就没有说起邪法了啊，既无能生也无说起，所以叫做无声者无起。无起者有因缘故，十章同是升起。实相之理虽然无能生所生，无能起所起，但是有自他因果等等的哦，这个因缘众生感召因缘等等，这个始真呢，通论多可以说是有能生和说起的两种含义。 这里呢是这个通论来说的。因为这一部的《猛猴之观》，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悟啊，去证悟吧，这个实相正如之理的。哎，实相正如之理是至高的这个真理，它是没有办法可以引说的，它是寂静无为的。既然至高无上之理，它是无为无能生所生的，那怎么能够说得起呢？怎么可以说这个十章升起次第呢？他说有因缘故啊，也可以说啊，这个因缘是什么因缘呢？自己对于众生的这个因缘，众生啊，有根基成熟的这个因缘，在因在果的因缘。那这个好像就是众生感受的因缘，那十章啊，那都可以升起啊。这个十章，它有能生所起两种的这个含义，在通论。那么别论呢？下面说，别论情章未生，次章未起，缘由去次宜复如是。前面这一句是通论，现在这一句呢是别论。如果做别论解释，前章呢那就是能生，后章呢就为所起啊。我们说前面这一章呢，它是人生互相所起。譬如大义啊、既然讲了呢，好了，你必须要解释它的这个名字。四名名下必然所指物，说这个四名下面呢，四名是人生所起的那个事，就这个哦，它的体量。那每一章都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情章为人生，互章为所起。缘由去次什么意思呢？情章是后章的缘由，后章是情章的去向，这就缘由去次。以弗鲁是啊，那就是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从别论来说呢，啊，情章为人生，后章为所起。实际上呢，情章后章的缘由，后章的情章的去向。那如果从通论来说，升起就是缘由去次。别论情章为生，次章为起，实际上这个生跟起就是这个缘由去次，它名字啊不一样，但是意思呢相同，所以叫做缘由去次，宜复如是。接下去所谓无量劫来痴惑所缚，不知无明解释明，今开觉之故引大意。下面是给我们说明啊生起的相，那也就是说明十章的这个次序和意义啊。第一呢是心说大意，那为什么要心说大义章呢？这个十章当中啊，第一就是大义章，为什么心说大义章呢？哦，是因为众生呐、无量劫来比于此无明烦恼所覆盖了，不知道无明的单体，那就是法性的明体。现在呢，为了使这些众生开行觉悟心当中本来具有的法性光明，所以在第一大义章那来阐明这个道理啊。 经开解释是顾言大义。那这里连续用了这个痴惑所缚不知无明，痴惑的无明到底是怎样回事呢？我们这个现代中的广修祖师说，无明跟痴迷呀，那不是两种东西，本来是一个啊、哦。怎么样叫做无明？怎么样叫痴迷呢？广修祖师说啊，他错事无知，名为无明。碰到了那些事情呢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、哦，这个心就迷惑了，颠倒了，那这个叫做无明。他只缘错事不知，名字为痴。以痴不知故，不是是非，故名为迷。啊，这个意思总体上来说，它是这个无明。啊、哦，事实上碰到事情，这个不知道了，这个痴，以痴，因为愚痴啊，他分不清这个是非黑白，所以这个叫迷掉了，说这是迷。那我们众生呐、啊，就是这样，啊、哦，心里边没有智慧。心里面没有智慧，说这个人无明，遇到了事情呢、啊，这个看不破放不下，追随五欲的这个名利，所以在那六道当中就迷失掉了，不知道回归自性啊，所以。他不知道这无明的当下的体，那就是法性之体。现在呢，首先给他啊形式觉悟，打开呀、啊、这个觉悟。所以这大义里边呢，要说这些东西。说这句话呢，大家要划一下，是说明这个十观当中的第一大义上的缘由啊。第二句，既知无明即明，不复流动，故名为止。然然大净。复之为观，这句话呢，实际也是十章当中的这个四明章。啊，我们这个十大章啊，第一大义，第二四明，那这句话呢，是解释四明。既是无明皆明，也就是说，在大义里边呢，已经给我们说明。这个无明的当下就是法性明体，既然知道无明的当下就是法性，这样我们再就不会给分段生死所流动，汲汲求余，正到偏小涅槃，这个叫做止啊，不被偏向涅槃，不被偏小涅槃所流动，这个就是止的意思。那就是不复流动啊，这句话呢是不求与偏向涅槃，但是这个还没有啊。这个由于大义认识本具的这个明体呀，不再被无明尘沙尽失说，尽失这个所获，不再被无明尘沙尽失三惑所拦污。心当中明朗清净啊，这个就是观啊。那你这里他是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止呢？不动叫做止，大静是观啊，不浮流动，故名为止。不浮流动，不被什么所流动呢？不被分断生死。偏小的涅槃所流动，因为这部模糊止观，它是教我们这个求证的大盘涅槃的。现在知道我们本性本来 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啊，不要把这个求子哦，现在说哎呀这个分割生死来了，我赶快跑吧，挣到一个小阿罗汉果位就可以了，不为这个凡夫小乘的境界所流动，那这个就是止了。什么叫做观呢？心里面呐、明朗清净，而不被无明尘沙这个尽是三惑所染污啊，染污不了我，我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的本，我的无明法性当下就是明体啊，哪有什么无明尘沙尽是呢？那这个完全清净，那这就是观啊。好，所以这一句话呢是这个四明啊，即闻明得体。这句话实际是第三大章的体相章啊，大家要把它记好。这即闻明得体呢，这个是解释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把体相放在第三位。从我们这个大意上来知道，首先让我们知道无明体呀、那就是法性体。那为什么要四明放在第二呢？知道了法性体是本身自己本具有的，那不要被拼下的涅槃呐所流动，也不被无明尘沙尽是三恶所染污，所以要把这个第二四明放在第二，让我们心要这个。掌握了解好，那第三个就是得体了，名下有体啊。九祖大师说，名为能穿，体为所穿，是名解释的名啊，它是能解释的，解释什么呢？解释法性之体，体是所解释，有这样一个名的原因，知道有所解释的东西。我们说举一个桌子，桌子是个名相，是个名词，那这个桌子的这名词下面肯定有个桌子的东西在，说明这个止观这两个名词肯定有止观下面那个体呀，一个止观的东西在说知名得体，所以叫做得。那这个知名得体，这个得体的得啊，那不是说听到止观的名字就可以证的啊，那这个得不是证的，而是呢说的是名是能解释的，名下所指的物啊是所解释的，那我们这个知道止观的名就能够认得止观的离体啊。所以这个大意四明体相，这个体相呢放在第三位。下面说体解色法，体解色法，那对这一句实际也是十大章当中的第四色法章，大家要做个记号啊，体解色法指的是这个色法章。色法章什么意思呢？直观之体是什么？不被分段生死贫小涅槃所流动是直，没不被无明尘沙尽是三惑所染污，心里面清净明朗，这是观。那这样的话直观是什么呀？不被生死流动也不烦恼所覆盖，那就是当下的直观，就是法性啊，直观就是实相。实相是一切之体，是万物之体，所以这里体界设法呀，那指的是直观嘛，就是这个实相的移民啊。实相的体，它能概括一切全、实、拼、圆等等，所有的法门呢，都能够概括在这个直观的体当中。哎呀，这个实相真如啊。它是一切法的总体，所以它中，既然是一切法的总体呢，它是包含一切法，它体界色法，因为直观之体那就是实相， 使它能够精全，所以叫做体解色法。为了说明这个原因，说色法呢排在第四啊。色与拼缘，那这个是十大章当中的拼缘章，给我们说拼缘章。什么叫色与拼缘？直观之体所包摄的全教实际的法门虽然很多，但是呢不出五平原，所以平原来判定哪个是全教，哪个是实教。我们讲过呢，因为这个绝对真实的本体呀，既然是包括一切相对的法门的，所以应该以什么呢？以拼跟远的关系分析这些这个深情不一的这个教义和法门。所以呢就这个第五的拼远章主要呢是让我们这个认识的啊，这个直观的体现呢它是包摄一切法的，这一切呢那就是色法。那这一切法当中呢有全教有实教吗？哦，全教实教用什么来分析呢？让我们掌握呢用拼跟远来让我们掌握。所以这个平原放在这个第五章啊。好，下面以平原解其隐方病。起命呢已经全部都了解了，已经了解了平原各种教门的义理，我们知道了啊，拼的我们不可修，圆的我们应该要去掌握，这个法门都认识了以后，接下去就可以依于圆教的理而发起这个修习止观的这个预备修法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方病章啊，所以排在这个第六。所以以批缘解其余方便，那这个家乡是什么呢？我们出门一样，你把这个地图翻开来一看啊、哦，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地方，不是去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知道清楚了以后呢，就开始这个走路了。起立呢就是这样啊、哦，所以这个起立呢，都是这个让我们去明白了解。那直观立宾他是。啊、哦，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让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法门？了解了以后啊，就开始这个要起修。但起修之前呢，必须要预备的修法。所以拼缘解其余方便，那安排在第六。下面说方便即立，正观皆成。那这个讲的是第七正观章。预备修行的二十五方便行呢、啊、既然具立了，那方便上理解的是二十五方便、啊、修行正观的条件呢、啊、既能圆满成就了，所以这个方便后啊就进入第七的正修观法章。所以第七是正观。下面说成正观已，获妙果报。这个是第八讲的果报章。成正观已，就以正观已经修行成就，所以能够获得呀速胜归妙的果报啊。所以正观后是果报。下面这一句，从自得法，其教教他。那这个是指的第四章，四大章当中的第九起教章。从自己修正得正大法，应该起慈悲心啊，起教，就用啊四教的教法来教化他人。 说我们这个果报我们以后往生起见，那我们这个修行也就是自己已经这个证悟佛法，其种种的神通，那智慧圆满，然后呢我们要起见叫他教化他了。那这里边还有个什么呢？我们只是自己呀、在深山老林里面打坐修行，智慧是有的，但福报还不够，还不圆满。这个福报怎么才能圆满呢？你要去众生当中去教化一些众生。所以我们经书里面所谈到的菩萨度化一些人呐、菩萨要成就圆满，菩萨要成佛的话，他必须在众生当中求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，那并不是说那这个自己修成功了以后呢，证到那最高级的悟境，证悟最高级的那种境界以后，哎，不是说这个就好可以了，还必须要一些众生当中去求，才能真正的圆满啊。说这里孔子的法其实叫他，那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这种修法无论是我们这个天台宗或者是这个密宗，它这个多是人啊。密宗我们学过不多，他修这个大圆满里面啊，他修到这个最后一步的第四步的时候，他也转知去教化一切人啊，在实际当中呢去圆融这个佛法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自他俱安，同归禅寂。自行化他，那这样啊，自己修行教化他人，两者多以成就圆满，所以叫做这个俱安啊。俱安呢，就是安于大盘涅槃。同归禅寂，同归于禅寂观的境界，那这样真正的才圆满。自行化他，同归禅寂。这个哦，禅寂啊，那就禅寂观的净土。禅是不变，寂是不动，不变不动的境界，那就是佛具足的境界。好了，这一段呢，首先给我们说明了呀，这个十章升起的次第，所以有这样第十的指挥章，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升起十章，这个指挥我们的目的呀，那是于什么？在于让我们一解起恨，也就是。我们听他一支的大师把这个止观的本呢、分为十大章来说，他真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佛法以后呢啊，理解了这个修正的次第、修行的方法以后啊，让他应该去修的。在这一部的摩诃止观当中，十大章他总只讲了七大章，后边的国报、起教、指挥这个三章呢，他没有讲过。没有讲什么原因呢？我刚才讲了，智大师的目的是让我们一教起行呢、后面呢，国报、起教、指挥跟我们凡夫现在来说的话，相差很远啊、所以略而不是，他就略略不解释啊。下面说，子为不达，无生无起，是故生起。只因为呀、我们众生不能当下去通达诸法真实之理，本来是无生的啊，也没有说起的。为这个原因而巧设方便，说这个时针的升起次序。 让我们去达到无生无起。诸法实相本来是无生无起的，我们不能通达，因为不能通达，所以说个有生有起，让我们通达无生无起。所以有这个十大乘的安利啊，所以是这句话说，只为不达无生无起，是故生起；是故生起，只为达无生无起。这个文相啊，我们要接下去的这个要这样的绕过来，再去理解啊。我们章第九组正南大师说，他这个十章以这个十章而生起啊，只为不达真无生起，是故说与十章生起。那这个紫规章进入于大盘涅槃的禅机观境界，它应该是无生无起的。紫规章虽然是无生无起，为什么说它是哦，是为了升起正道无生起呢？因为这个紫规章也是由于情令的升起才能通达无生无起，所以紫规章的无生起啊，是从情令的机缘障而生的啊。下面说，寂寥无生无起，心行寂灭，语言道断，寂然清净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？它既然了达诸法的主体，那就是这个真如之啊，真如之离体，诸法的离体无能生。既然诸法的主体，它的本体呀、啊，它主体它是生一切法的，主体都没有能够生的，那当然也没有诸法哦客体上的这个所起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山河大地，那这个是客体的，这个是客体的所起。那这个客体从哪个而生呢？是从我们真如之主体而生。现在说的这个真如主体本来没有能生，真如主体没有能生，哪里来的客体的所起呢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明白啊，那内心的流动啊，就可以归于安静不动不生。我们众生之所以这个浮躁不安，心向外缘，竞争是非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只为不达无生无起。他如果知道一切万法在我心中啊、哦，这个一法了不可得，那他我们那还不去进去争吗？去求吗？所以我们跟这样了达诸法的真主体无能生，也没有客体的所起的时候啊，内心的流动就可以归于安静不动不生啊。所以寂寥无生无起，心行寂灭，心行寂灭呢，那就知道是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就是这个安静不动不生的心，就是我们自的自己内心。行是并动的意思啊，心行那就心内心的运动流动，寂灭呢就归于这个安静不动不生啊，所以心行寂灭，余音道断。那好像诸法的主体无能生，也没有客体所起。那一切语言分别啊，就无所能当，泯然而绝。这个真如之体，哦，站在这个真空相、真谛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啊。从那主体上来说，那一切语言分别是没办法能够到的啊。那这样就可以自然达到寂然清净的这个实相境界了。所以就是泯然寂然清净，语音道断寂然清净。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内容来学就知道了，升起也是对的，无升起也是对的啊。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应该去掌握去体会。实际上这个升起不升起，站在我们凡夫角度来说的话，那都是颠倒。那站在这个圣人的角度呢，这个升起不升起，那都是实相妙法。我们说这个升起不升起，那都是凡夫颠倒干什么呢？那诸法本身就不生的，我们这个不生的而为它升起，那这个是颠倒的。这个不升起而升起呢，升起而不升起，那都是因为为了凡夫颠倒而为他升起。所以不管这个升起也好不升起也好，那都是一种颠倒。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已经是把这个第二章的内容啊，开章正中分里面的第一呢，标出史章名啊，这段比较好。第二段的实证的升起次第是怎么样情况，为什么要这样安利也说好了。好，接下去呢是第三章的内容啊。第三章内容呢是实证的彼此差别，并差章并差啊，并别这个实证彼此之间的差别。我们看第十一页第二版本导数第二行第二本开始啊，分别者十章功德如囊中有宝，不贪是人人无尽者。十章的彼此差别呢，在这一段当中啊，是用十章分别来说明十章之间的相互关系，用十章用十门，这个十门呢，就是下面的即真即俗啊。即圣即木，即木即坐，即定即慧，总共呢分为这个十大章，十门来分析这个十大章的互相关系的。十章的彼此差别呢，是从这里分别的十章功德，一直到了第十二页第一版面的导数啊第六行。子规非统非数啊，这里呢都是这个给我们说明十章的彼此差别的内容。首先第一句，智者大师给我们这个分析，给我们说明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个十章彼此之间的差别要分析，让我明白呢？他说啊，分别在十章功德，这个十章的功德啊，囊中有宝。那不探视人的话，不让人来看的话，那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十章所指的直观功德呀，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啊。但如果不对这些分别解说，就这个布囊当中有宝贝不拿出来呀，就不能给外人能够进到。我们是外人呵，我们是这个真如实相之外的人，不能证悟啊自心这个真如实相的人。他这个比喻呢，如囊中有宝不探视人，这个比喻是出自于《大智度论》的第六十五卷当中说出来。大智度论第六十五卷里面说， 他如果不取向李无所心，说有九种令他渎职啊，能正意念。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不取向，不执着，以这样的一个心啊来这个说法的话，他有九种，是令对方能够读诵奉持，就可以得到啊这个种种的功德啊，能够啊得到这个三昧意念。那九种是哪九种令他渎职呢？啊，一则造谣不知领之路啊，他总共有九啊，一直到了第七的解释。第七解释里边呢，就讲到了汝囊中有宝，细口仁者不知，因为劫福金拉是其道理。在九种毒刺当中呢，讲到第七种的时候呢，讲到解释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文里把它拿过来的啊。它的原文说，它的这个布袋当中有宝，布囊当中有宝啊。你如果把它这个挡住了啊，口不打开，那人家就不知道。他说我们现在讲法也是一样，他说应该呢，为他解开佛经的难不难啊，解释他其中道理。那这样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在这一段的文字当中，虽然只引其中的这一句话，实际上呢，它是包含了大智度论所描述的这个九种的道理啊，九种的义理。虽然自己引用了其他一种，实际上呢包含了其他的八种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分别十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是为了照料啊，是令众生不知而能够知，不知道能够知道。第二，开出我们本性功德，能够啊说出。第三，指示我们对于真如真实之道这个看不清楚啊，智慧不够，让我们认清哪个是圆满之道，哪个是分别之道啊。第四是分别，告诉我们初世法怎么样啊，世界法是怎么样，分别初世法世法。第五是醒性，就是帮助我们破种种的执着，而能够得能，而是能得到不解啊。第六说法，智者大师讲分别十三的功德的原因呢，就帮助我们领会佛的秘密，释迦牟尼佛的讲经说法的真实秘密啊。那第七呢，就是汝囊中有宝，必须要打开才能知道佛法这个啊。那些宝藏呢，那就好像是还绑在呀、这个布袋当中一样，必须我们解释它道理，让我明白啊。所以就是如中有宝，那你把这个佛经之难呢，把它绑起来了，不打开呢，我们不知道，说必须要打开给我们看。那我们分别是在功德也是这样，这个第八种比喻，第七比喻。第八呢是息众宁心，那就种种比喻啊，让我们容易理解啊。第九请意，波罗之性髓非常的深，让我们方便呢，让我们度过。所以现在分别十三功德也是这样啊，含有这九种意思。好了，在这一句当中呢，智者大师首先给我们交代了之所以要分别这十三的功德的目的，它的原因，那就是它有这种意思。